之前，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满心的感谢你，因为安息日是你所定的，也让我们有六天的时间工作，我们也有把这个安息日敬拜，敬拜你的这个时间。主啊，你带领弟兄姐妹来这来教会里面来敬拜你，求主也真是来预备我们的心，来聆听主你的话语，让我们仰望注目在你的身上。也求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作为传道人，在教会里面常常会有基督徒跟他们问一些问题，有很多问题是关于跟他们自身的生活有关系的，比如说该跟谁结婚，该找什么工作。那其中有一个问题最被常问到的之一，就是要不要守安息日。如何回答这个问题呢？本来这个问题其实是很不难回答的，因为大家读的这个经文出埃及记31章，还有出埃及记的20章，有关于十诫的经文都很清楚。不过基督徒常常希望牧师或者是传道给自己一个非常简单易懂容易遵行的答案。后来我发现很多基督徒在 问我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他自己是有想法的。他问这个问题的目的常常是希望从牧师或者是传道那里得到某种印证，来加强自己做法的合理性。所以通常遇到这样的问题，我通常不会说要守或者说不要守这个很简单的答案去回答。我常常会问你为什么要问这样的问题，或者说你遇到什么困难吗？守安息日对你来讲带来了什么样的困扰？如果时间允许的话，我通常会鼓励他去读一些圣经，比如说出埃及记的这个经文，理解安息日的来源，它的意义。我不晓得大家是否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或者曾经遇到过这样的问题。那回到今天的经文，我们是要来探讨如何守安息日，以及如何面对这些真理。那我们需要留意出埃及记的整个的结构，我们讲过它是一个三明治的结构。那在出埃及记的31章是上帝让摩西到西乃的山上去领受上帝跟他说的吩咐，设立整个的敬拜。那从25章到31章都是上帝在山上跟摩西讲的话哦，大家留意，可以翻过来，如果你有圣经打开出埃及记25章，25章的第一节说，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告诉以色列人如何如何如何，一直上帝在讲话。24章的 结尾是讲到说摩西上了山，所以从25章开始就是上帝跟摩西在山上讲话的。而到了31章结束，最后一段话是有关于上帝跟摩西重生，有关于安息日的。那如果我们了解一段话的开始或者结束，通常都是比较重要的。那有关于如何守安息日的诫命，当然是在十诫的第4诫里面所设立的。不过在出埃及记的31章的最后这里呢，是更加解释了安息日的设立的意义跟目的。那今天在这段经文当中呢，我们要分为今天讲到，我会从3个部分来思考这个问题。首先第一个是为什么上帝如此看重他的百姓守安息日，为什么，这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我们要如何来守这个安息日。第三个，我们要看看到底守安息日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讲有怎样的属灵的意义。首先我们来看的是为什么上帝如此看重他的百姓守安息日呢？对于守安息日，首先有一个误区， 认为安息日仅仅是旧约的律法，那么在新约不需要遵守了。有一些基督徒他抱这样的观点，那其实十诫里面的第四诫守安息日是上帝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命令。那十诫里面有一些诫命是关于杀人的、偷盗的，没有人认为说杀人偷盗是可以的，是不是？没有基督徒会认为。那如果你认为这一个是不可以被违背的，同样的十诫里面的第四诫，当守安息日也应该是在这个里面的。那么另外一种，那已经守了安息日的人认为守安息日仅仅是一种律法，如此呢，借着守安息日我就成全了律法。比如说在基督教的这个宗派里面有一个叫做安息日会的，它是比较极端的，它就是用一种律法式的去守安息日。那么许多人不知道要不要守安息日，他是出一种害怕的动机，作为律法之子。那么动机上他们觉得守安息日好像安息日会一样，他们动机上是觉得说希望自己获得一些好处，或者说不要按照我们潮州话，我们说一句话就是最准确的，不要冲掉，冲掉上帝，听得明白吗？冲到就是不要碰撞到，不要损害到。他们的动机是说有点冲撞到啊，普通话叫冲撞，但是我们的潮州话讲的冲掉，这个是最准确的，把那意思表达出来，就是说你好像是说上帝是这样子，好像不尊重上帝这样子。所以他们很多人守安息日，他们这种害怕、胆战心惊的。那其实这不是上帝的本意。那么上帝的本意是怎样子的呢？在今天的这两段经文当中，他跟我们介绍了守安息日的那一个理据。首先第一个理据呢，是创造的次序。所以在介绍到守安息日的这个诫命的时候，无论是出埃及记第二十章设立第四诫的时候，也提到上帝用六天创造万物，第七天休息。在创世纪的第二章也是谈到这样的事情，在出埃及记的三十一章又重申了。为什么在讲到设立安息日的时候要讲到上帝用六天来创造，第七天上帝的安息呢？上帝借此作为给他的子民一个诫命，要遵守安息日。理由很简单，就是遵守安息日的最直接的理由就是对于那位创造主的尊重。你要尊重那一位创造上帝的，因此上帝设立了这样的秩序，六天工作，一天休息。你不尊重上帝啊，我没关系，我六天工作了，我第七天、第八天、我第九天我还工作，我第十天还工作，什么意思啊？你比上帝还牛逼，你知道吗？上帝用六天工作，一天休息，我比上帝还厉害。历史上有没有这样的事情？有。在法国大革命的时候，你们如果留意那段历史，在法国大革命的时期，有一些很极端的那些革命派，他们想要通过违背这种圣经和教会的传统，他们当时有一段时间他们设立了，他们工作十天休息一天，结果其实大家都觉得太累了，所以很快那段时间过去就被废除掉了。所以最重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对上帝的尊重，上帝设立了一个秩序，六天工作，一天休息，这是它一个很基本的一个意义。不单是对我们是好的，也让我们知道我们对上帝的创造有一种尊重，这是从来自上创造的秩序。那第二个原因呢，在出埃及记的三十一章跟我们讲到说，你要吩咐以色列人说，你们务要守我的安息日，第十三节，因为这是在你我之间世世代代的证据，使你们知道我耶和华是叫你们为圣的，成为圣的。所以 守安息日有另外一个意义，是分别为圣。所以这段经文里面跟我们指出，守安息日的重点是要分别为圣。分别为圣就是说，以上帝作为我们生活的中心。那到底守安息日是如何展示出以色列人的分别为圣呢？首先第一个，守安息日是以色列人跟外邦人的一个分别。外邦人他没有这明确的第七天他们是休息的，所以整个生活的形态来讲，以色列人在那一天他们什么工作都不做，他们借此来敬拜上帝。那这样子就把以色列人他们的生活的方式，有次序的、有节奏的这样的方式，工作休息、工作休息，跟外邦人的这种比较混乱的这种，在当时的混乱的这种情况呢，就分别了出来。第二个，那守安息日，他讲到是向耶和华守安息日，因此呢，这个安息日呢的中心就是归给了耶和华。因此，比如说我们说啊。我们在我们的那个计划表里面，我们会常常会写一些重要将要发生的事情，啊，一个月一个考试的，啊，那个读书的，再过离高考还有101天，读高中的，然后还没有结婚的，还有3个礼拜要结婚了，大概3个月前就已经写下来了某一天，我们把那个日子分别出来，那一天。最重要的事情我们一定要做的，我们把它预留出来，然后我们会说那一天要发生什么事情，我们把那个日子归给了那一天，把那个时间用在那去处理那一天，最优先的去处理那一天，是不是？那个叫做把那个日子归给做那一件事情。而当守安息日的时候，指的是说当我们把这一天归给耶和华，意思是说我们以他为优先，作为敬拜他、赞美他做的日子。而这个日子的优先性，它超越了其他的事情，这叫分别为圣。所以分别为圣的是说，当你把这个日子归给耶和华的时候，上帝就把它当作是圣的。所以不是说这个日子本身24小时跟别的日子有分别不一样，不是的，乃是说它的用途、它的目的是跟上帝有关系的。那在整个出埃及记的这个讲道当中，我们都留意一个事情，什么东西是圣的呢？比如说，当把祭物放在祭坛上献给上帝的时候，这个祭物本身，无论是牛或者羊或者鸽子，一放在祭坛上，它就变成圣的了。一般的人就不可以再碰触它了，只有祭司他可以去处理。所谓这个牛跟羊的圣，是因为它归属于耶和华了，他已经把它放在祭坛上了。同样的，这个日子也一样，当我们把这个日子分别出来归给耶和华的时候，上帝就看它是圣的。所以这里就有一个达成一个分别为圣的这个意义。所以上帝说，使你们知道我耶和华是叫你们成圣的。所以守安息日的目的就达成了上帝要我们所成为的分别为圣。因此守安息日乃是要纪念耶和华上帝，以他为这一天为中心，而不是世俗的工作。世俗的工作所要满足的是老板给我们什么要求，我们的老师给我们什么要求，我们的家庭、我们的朋友或者自己想要做的事情，不是去做这个事，不是去做那个事，上帝在这些所有的事之前有一个优先。守安息日意味着不再是以世界的事物为优先，而是把上帝放在首位，他就能够帮助我们活出那个圣洁的生活。因此对于以色列人来讲，守安息日是将上帝的百姓跟外邦人分别出来，以至于让以色列人达成圣洁的目的。劳作之后休闲的日子，对以色列人来说， 他们是将安息日和上帝的创造联系在一起，因此他们敬拜那一位创造天地的主。有一部电影，我不知道你们看过没有，叫做这个《烈火战车》，有看过的吗？是一部很老的电影，1981年拍的英国的电影，那是奥斯卡的电影。那个《烈火战车》里面那个里面的那个是个真实的故事，里面那一个主人公叫做艾瑞，那个中文是把它翻译成李艾瑞或者李达，他在中国做宣教士，后来死在这个日本的集中营。那他是一个苏格兰的运动员，他的短跑成绩特别好，那很多人在他读大学的时候，刚刚好1924年有一个巴黎的奥运会，那么很多人都认为他可以实现英国奥运会金牌零的突破，所以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事情。他认为这个人一定可以拿到这个短跑的100米的这个金牌，应该是十拿九稳的。但是呢，1924年在巴黎举行的这奥运会呢，刚刚好预先安排的日程把男子100米的比赛定在一个礼拜天举行哦。Eric 他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在他的家乡他礼拜天就是要敬拜上帝的，他知道这个事情，所以他决定不参加100米的比赛，于是他就改为练习没有人看好的400米跑。经过几个星期的苦练，他终于出人意外地取得了巴黎奥运会400米的金牌。这是整个电影在讲这个事情。那如果大家对运动有点了解的，你就会明白，一百米选手的运动员，他是很难去参加400米的比赛的，因为整个运动的那个肌肉也好，呼吸也好，步伐也好，是很不一样的，那个方式是很不一样的。但上帝在祝福他。在这个电影当中有两个情节，或者大家回去可以在 YouTube 上去看，因为YouTube 上是可以看得到的，是一个老电影。有两个情节反映出 Eric 的信仰。当这个英国的这个奥运会的代表团，王子是他们其中的一个成员啊，代表英国出去。那王子听见这个 Eric 不参加这个100米的比赛，非常的生气，他就跟 Eric 说，要求他效忠于王室，因为你是英国的公民，你曾经起誓要效忠这个英国的。Eric 是怎么回答的呢？他说，的确，我曾经发誓要效忠王室，效忠国王，可是上帝是更大的君王，我必须首先效忠于上帝。这是第一个让我很有感触的。另外一个环节是在 Eric 的参加400米比赛的那一个决赛的时候，有人递给他一个纸条，他手握了那个纸条跑完了那个比赛。纸条上面写的什么呢？是撒母耳记的一节经文，撒母耳记上的2章30节，经文是这么说，因为耶和华以色列神说，我曾说你和你父家必永远行在我面前，现在我却说绝不容许你这样行，因为尊重我的我必看重他，藐视我的我必轻视他。重点在于尊重我的我必尊重他这一句话。亲爱的弟兄姐妹，守安息日，上帝盼望我们能够守安息日，他的理由乃是基于创造的秩序，也是基于分别为圣的这个原则。那到底我们要如何来守安息日呢？在经文的14节跟15节跟我们讲，14节跟15节说，你们要守安息日，分别为圣，凡干犯这日的必被他治死。第六日做工，第七日来守安息日。圣经的旧约的这个律法里面讲到了，这个是非常的严格的去处理。16节说，以色列人要世世代代守安息日，作为永远的约。所以要守安息日的话呢，那就是以敬畏心的态度 对待上帝作为创造主的角色。而圣经的经文里面讲到说，守安息日的由来也是把上帝看作是我们的创造的主，因此以他有一个尊敬的态度。所以守安息日怎么守呢？要向耶和华守。经文强调了第一个重点，向耶和华来守。因此他不是向人，也不是跟某个人负责任，也不是跟教会、跟牧师传道或者跟某个什么人来负责，你是向耶和华负责。因此整个安息日的中心也是向耶和华的，要敬畏他、学效他、行公义、好怜悯、以谦卑、以神同行，所以是向耶和华守。在新约里面呢，守安息日呢，我们常常是以敬拜他、宣读神的话语、思考阅读神的话语为中心。在美国早期的清教徒，他们礼拜天他们不是听一堂道，他们是听两堂道。他们上午去教会，那么下午他们也去教会。那回到家的时候，那个家长爸爸的还要带着一群人，一群太太啊、小孩啊，到家里还佣人一起来学习圣经。哎，今天听了牧师讲了什么啊？复习这个有个家庭崇拜。所以在我们现在的很多 house 里面都有 family room。family room 是干什么的？其实就敬拜上帝。最早期的清教徒他们是用来敬拜上帝的，只是说后来的美国人他们清教徒也示威了，但是这个传统这个 family room 还在，还有那个工人在。可是那个房子在，那个房子要了，工人却不见了。那守安息日还有一个需要我们留意的，基督徒需要留意的地方。那么按照犹太人的传统，他们是在礼拜五日落到礼拜六日落之间把它设在安息日。犹太人他们是这么看的，有黑夜有白天，所以他们认为一天的开始是太阳落下去之后开始算的。你还记得我们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礼拜天那个晚餐吗？那个安息日快要来了。所以需要注意。那初期的教会在守安息日的时候呢，他们改变了，他们把第七天把第一天，也就是说耶稣复活的那一天，作为敬拜上帝的日子。这是按照教会的传统，按照教会的传统里面，所以我们把今天把礼拜天当作是敬拜上帝来使用。那按照习惯教会一直在沿用下来，那是因为耶稣基督在第三天复活，也就是说第一天。所以今天我们普遍的教会的传统是礼拜天来敬拜上帝，但是这个功能上是一样的。那以此来看，今天我们去认识遵守这个安息日的时候呢，我们要了解它的一些属灵的意义。那经文的16节跟17节是这么说的，这是我跟以色列人做的永远的证据，因为六日之内耶和华造天地，第七日便安息舒畅了。这里的安息舒畅是一个很重要的词，这重要的词是有一种安息舒畅，和合本圣经把它翻译成舒畅，意思是说它开始 reflect， 它开始经过这种安息之后呢，它心里面呢有一种复苏。那么安息日显然因着耶稣基督的复活，它赋予了一个新的意义。这个新的意义不单单是作为一个守约的指明，它也反映出上帝的荣耀的形象。六天工作，第七天因着工作的缘故得以休息，因此有安息，有舒畅。因此然后在现实的生活当中，我们必须承认守安息日有很多的困难，时常会做不到。我们很需要神的怜悯，譬如说工作很繁忙，有时候老板需要加班，我又没有办法要推迟，有时候要出差，有时候因为轮休的关系， 可能刚好休息那天不是在礼拜天，有时候生病了，礼拜天是在医院里面。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做到，我们需要神的怜悯。但是有一个更加重要的因素，那是耶稣基督他赐福给安息日。刚才带领诗歌的给我们读马可福音第二章的经文，耶稣说人子是安息日的主。很多人不能够履行守安息日，不仅是为工作，通常不是为工作所代替，就是为以然而一般的人，很多人不能守安息日，通常不是为工作所代替，就是为娱乐所代替。对于前者来讲，他们不守安息的理由往往是工作带来的价值给他的一种满足超过了去敬拜上帝。工作似乎能够表明他们对于价值的理解，而对于那些以娱乐或者以孩子活动为主的呢，可能他们以他们个人的享受或者其他的事物、孩子等等作为他们敬拜的偶像。新约圣经鼓励我们要信靠耶稣，依靠耶稣。耶稣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必使你们得享安息。对于那一些实在的情况没有办法去遵守安息日的，耶稣说那些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他必得享安息。这里的安息就是那个安息日所要达成的那个安息的目的。所以耶稣在论到安息日的时候说人子是安息日的主。在希伯来书的第四章特别谈到了安息日跟我们信仰的一个的关系。如果你有圣经，你可以翻到新约的希伯来书的第四章，我给大家读一段经文。新约的希伯来书第四章，第四章里面的第九节到第十节是这样子说的，这样看来必另有一个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因为那进入安息的乃是削了自己的功，正如神削了他的功一样。所以我们务必进入那安息，免得有人削了不信从的样子跌倒了。那希伯来书的作者跟我们说，原来有另外一个安息日的安息为我们存留，那到底是什么呢？是在前面所说的第二节说，因为有福音传给我们，像传给他们一样，只是所听见的道与他们无异，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听见的道调和。第三节说，但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得以进入那安息，正如神所说，我在幕中启示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其实造物之功从创世以来已经成全了。第四章的整个的经文，它其实在讲一个意思，意思是说以色列人他们达不成上帝给他有进入守安息日的这样的诫命，可是他们事实上他们并没有真正的达成守安息日带给他们进入安息的这个诫命，他们没有真正的去守这个安息日。那今天呢，我们借着信靠耶稣基督，我们就可以进入那安息。这个安息是什么呢？是耶稣所说的凡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我使他必得享安息。进入这个安息是指的是借着信靠耶稣基督，享受耶稣为我们的死，耶稣为我们所做的那一个代价，他为我们付的那个代价，为我们的复活所赢得的安息。所以这就进一步的在新约里面把安息日守安息日的属灵的意义给解释出来。耶稣基督是安息日的主，所以希伯来书也借着安息日指出了耶稣基督的福音，他真正的能够带领我们进入那安息。也就是说耶稣基督的拯救使得 我们这一些没有办法遵守安息日的人，能够真正的进入耶稣基督的安息里。在我在罗切斯特校园团契里面，我们查经里面，我们常常在我带领查的时候，常常去学习这个福音。我常常跟弟兄姐妹、学生们分享这个福音。那么福音它不是依靠自己的努力，它乃是全然的仰望上帝在耶稣基督里面为我们所成就的事情。上帝称我们为义，称我们为他的儿女，不是因为我们配得，我们没有人配得，乃是因为耶稣基督为我为你所成就的事情。而当我们明白了这个之后呢，我们才能够在内心的深处真正的进入那一个安息。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在守安息日的时候，为什么那个日子本身到底是礼拜六跟礼拜天已经变得不是那个最重要的，好像安息日会他们那么抠，把那个时间看得那么要紧，而是对象是谁很重要。向耶和华守安息日，所以重点是要向耶和华守，那个对象很重要。而耶稣基督所带来的福音能够带领我们进入安息。那安息日还有另外一个意义我要补充的，因为在出埃及记里面，在创世纪里面，在讲到安息日的时候，它都跟上帝的创造的工作联系在一起。因此在守安息日的时候，它似乎蕴含的一个使命跟呼召的问题。为什么样的人可以进入那一个安息呢？就是那一群完成上帝在他生命的使命的人，他可以真正的进入那个安息。呼召就是 calling， 上帝让在你的心中感动你的，对你有一种特别的呼召，让你去完成的事情。创世纪一开始就跟我们讲到说，人有上帝的形象，因此上帝用六天去创造的时候，第七天他很安舒很安息地享受他的创造。而我们这些有上帝形象的人呢，同样的，上帝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放下了一些的使命和一些的呼召让我们去完成的。无论你是家庭主妇，在家庭里面没有去上班的，同样的，上帝在你里面有一种呼召跟使命。可能你看到孩子长大了，照顾好了，他们能够成人了，你很安心，你很享受，我已经完成了。你可以相夫教子，先生在外面工作的也是啊，你看到你的事业因着你的工作能够给他人带来很多的祝福，然后家庭得到一些供应，你也感觉很满足，这是一种安息。所以这种工作乃是完成上帝在我们生命里面的呼召的时候，我们就会自然的进入了安息。完成上帝在我们生命里面的负担，我们活出那个福音来，我们也会享有那个安息。譬如说有人家里可能先生没有信主，太太信主很多年，为先生祷告很长时间，但他有一天先生悔改信主了，他也觉得他完成了使命，他会享受那一种安息。概括而言，我们今天不单单讲了上帝为什么看重他的百姓守安息日，我们也讲了如何守安息日，以及更重要的安息日所带来的属灵的意义，那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进入福音的安息，也能够完成上帝给我们的呼召。我想最后我们在守安息日的时候，我们特别要留意的是要纪念那一位拯救我们的主，这个是守安息日的整个的中心。我们要敬拜他，侍奉他，并以他为乐，也就是说享受耶稣基督赐给我们的平安跟喜乐。在那一天你来教会是不是很开心的？ 阿门。你是很开心的，还是你是愁眉苦脸的？你是不是开始把你的重担换下来？你开始能够很自由的来敬拜上帝。因此，守安息日也不再是按照耶稣时代的犹太人按照字面的理解，凡事都不可做。目的乃是要分别为圣。耶稣曾在安息日医治那位38年的老妇人的病，而法利赛人竟要谋害耶稣。因此，守安息日乃是以上帝的公义、怜悯为怀，你可以看顾那些有需要的人。进入耶稣基督的安息，是信靠福音，信靠耶稣的拯救和他为我们所成就的工作，是耶稣的工作，不是你的工作，也不是我的工作。守安息日意思意味着不再是以世界的为中心，以他们的价值观来搅扰我们的心，以至于我们没有片刻的安宁。诗篇说，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的愁苦必加增。相反的，以耶稣基督、以耶和华为一家之主的，他们能够进入上帝为我们设立的平安跟喜乐。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当你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不是